第170篇制作帐幕、器具和祭司衣服的人。一，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开始来看制作帐幕、器具和祭司衣服的人。如31章1至11节、35章10至19节、30节至36章2节所描述的。我很宝贝这几段话。我研读以后，晓得连新约圣经里也没有这么详细的一幅图画，给我们看见如何来建造神的居所。今天神的居所就是教会。教会的建造的确是一件大事，也是圣经里非常要紧的一个主题。长久以来，我时常对安纳汉领头的弟兄说到教会的建造，这是我们心头上沉重的负担，但我们无法清楚说出如何在一个地方上来建造教会。即使我多次查考出埃及记，我也无法由这卷书清楚的晓得在地上建造神居所的路。因这缘故，我很宝贝出埃及记的这段记载，说到制作帐幕的人。这是全本圣经中独一的记载，给我们看见一条详细的路，好让神的子民今世在地上建造他的居所。故此，我们应当宝贝这段记载。出埃及记里建造神居所的记载分为三段。第一段是31章1至11节，第二段是35章10至19节，第三段是35章30节至36章2节。在本篇和下篇信息里，我们要从这段话来看许许多多的点。论到制作帐幕、器具和祭司衣服的人。工头，出埃及记31章2至5节，说到制作帐幕的工头。保罗在临前3章10节用到工头这个词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，好像一个智慧的工头立好了根基。工头就是在神的建造上领头的人。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，出埃及记31章2节说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，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。比撒列乃是旧约里工头的预表。比撒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受神的庇护，这表明比撒列身为一个工头，完全是受神的庇护。他是一个受神恩典庇护的人，这与保罗在临前3章10节里的话一致。他说，因着神的恩典，他成了一个智慧的工头。在神的建造上，无论我们是领头的，还是普通的建造者，都需要神的恩典。我们必须受他恩典的庇护。如果我们不受神恩典的庇护，许多事情就会来搅扰我们。但神的庇护会使这些事情离开我们，并使我们里外平安，来做建造的工作。就建造神的居所而论，在神和他的仇敌之间有一场真正的冲突，一场激烈的征战。仇敌不喜欢看见神居所的建造顺利的进行，因此他要竭尽所能来打岔、搅扰、拦阻、攻击并毁坏。在教会中领头的弟兄都晓得，要照顾一处地方教会是件很麻烦的事情，因为仇敌时常拦阻打岔。我们晓得有些事情是仇敌故意打发来破坏建造的工作。发生这样的事并没有合乎逻辑的原因，他们竟然发生了，因为他们是仇敌所造成的。长老们尤其必须了解，要建造一处地方教会，我们就必须受神的庇护。为着建造神的居所，我们的名字都该叫做比撒列。我们都应当是那些受神庇护的人。比撒列的父亲名叫乌利，意思是耶和华的光。这明说出凡是建造神居所的人，不但该受神的庇护，也当满了主的光。比撒列的祖父名叫霍尔。霍尔的意思是自由、尊贵、洁白。我们不但该受神的庇护，满了亮光，也该是自由、尊贵的。那些建造神居所的，不是低下的人，而是尊贵的人，从事尊贵的工作。没有别的工作像建造神的居所那样尊贵。此外，建造神居所的人还是洁白的，就是清洁而纯一。我们将比撒列、乌利、霍尔这些名字的意义摆在一起，就能看见建造神居所的人，尤其是长老们，必须是怎样的人。被神的灵充满，31章3节论到比撒列说，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，使他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知识，能做各样的工。如果我们要建造神的居所， 就必须是被神的灵充满的人。凭着我们天然的生命和能力，在我们天然的人里面，我们无法做这项工作。凡是天然的东西都不能建造神的居所，唯有神的灵借着我们才能建造他自己的居所。我们乃是工具，凭借真实的才干、能力、力量、全能，定规是成了那灵的神自己。照第三节来看，充满了神的灵包含四件事：智慧、聪明、知识、技巧。我们很难解释智慧、聪明、知识之间的不同。翻作技巧的希伯来字也是技能的意思。我们需要技能来建造神的居所，甚至一张小小的桌子也需要技术才能造好。这种技术、技巧包含了知识，然而光有知识还不够，我们也需要聪明和智慧。我们很可能有知识而没有聪明。例如，姊妹们也许有些知识，知道如何度量用来做衣服的布料，也知道如何剪裁，但要知道如何把这些布料摆在一起，做成一件衣服，就需要聪明了。我稍微懂得一点我所穿的衣服，但它们实际上是怎么做成的，我就完全不懂了。我也许知道我的袖长以及用来做衣服的是怎样的料子，但我不晓得裁缝师怎么缝制衣服。我用这件事来说明知识与聪明的不同，以及我们可能有知识却仍旧缺少聪明的事实。我们也可用听信息这件事来说明知识与聪明的不同。你也许晓得某一篇信息里所用的所有经节，然而你虽然知道这些经文，甚至有许多还能背得出来，但如果你把所有的经文摆在一起，也许就丝毫不能领会了。要领会这些经文，你就必须听从话语指示，然后你就开始有知识也有聪明了。我们听一篇信息的时候，首先有经文的知识，然后对于经文的意义有所领会。然而我们也许对经文有知识有领会，却依然没有启示。有人也许会说，我晓得这些经文也领会得来，但就我而论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。然而当话语执师继续把主的话向你解开的时候，你终于开始看见经文里面所启示的是经过考虑的。这是智慧的问题。摩西在山上与主同在的时候，神给他看见帐幕和所有器具、器皿的图样。摩西晓得约柜、陈设饼、桌子、香坛、铜祭坛的尺寸，他也晓得必须用什么材料来做这些东西。但假设摩西对一些以色列人说，这里描述着帐幕及其器具的图样、尺寸、材料，请你们去造帐幕和所有的器具，没有知识、聪明、智慧，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执行这项工作。有些上历史课的学生对于必须晓得的资料也许有透彻的知识，他们花了许多功夫来温习历史课本里的章节，非常周密地加以查考，他们对于许多资料都很熟悉，几乎能够逐字背诵。如果根据教科书里的资料来考历史，这些学生会有很好的成绩，因为他们都有知识。但如果教授问一些教科书以外的问题，这些学生就不晓得如何回答了。虽然他们知识充足，但是不够聪明。他们晓得教科书里的资料，但不懂得如何把所有的资料汇集在一起，说出一种见解来。例如，他们也许不晓得如何摘录某一个题目所有有关的资料。有知识的学生在要求报告知识的考试上会表现得很好，但在要求推理和解释的论文考试上也许就表现不佳了。没有领悟力的学生也许能够背诵许多资料，却无法通过需要推理和解释的考试。这是另一个例子，说明了单单知识并不够，我们还需要聪明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光有知识和聪明不够，我们还需要智慧。假设一位历史老师要求学生写出，如果他们是个外交部长，他们会如何处理某件事情？要回答这样的问题，甚至聪明也不够，还需要智慧。借着这些例子，也许你能够对知识、聪明、智慧的不同得到一些概念。从出埃及记25章开始，有帐幕及其器具、器皿的描述。首先，我们对于这些东西的图样、尺寸、材料有了知识。 但如果我们没有聪明，就无法把我们的知识汇集在一起做成结论。聪明就是基于知识来下断案的能力。但即使我们兼有知识和聪明，我们还需要智慧来建造账目。我们需要智慧，才晓得那一部分该先做。如果做账目的人没有智慧，他们在找着正确的方法以前，定规会浪费许多的时间。事实上，做一件事情的方法，就等于做这件事情所需要的智慧。主耶稣曾说，他就是道路，而保罗说，基督是我们的智慧。我们把这些经文摆在一起，就看见智慧和道路乃是一。例如，从一个城市开车到另一个城市有好几条路，但如果司机有智慧的话，他就会走最便捷的路。每一个好司机都有智慧。愚拙的人也许晓得如何开车，但他对于从一地到另一地该走那一条路却没有智慧。当他到了十字路口，尤其是三叉路口的时候，就混淆不清，不知何去何从了。虽然他有知识，但这还不够。开车的人需要聪明，也需要智慧。这是另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指出知识、聪明、智慧的不同。我由教会生活里的经历和观察晓得，教会里的长老可能缺乏知识。有些人听见这话会稀奇，在主恢复里的长老怎么可能缺乏知识？知识乃是广大浩瀚的领域，谁能说与教会建造有关的每一件事他都懂得？谁也不可能有这么全备的知识。例如31章4至5节说，能想出巧工，用金银铜制造各物，又能刻宝石，可以镶嵌，能雕刻木头，能做各样的工。你懂得用金银铜制造各物的意义吗？你晓得如何刻宝石用以镶嵌吗？你知道如何雕刻木头吗？你了解35章35节里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细麻来做工的意义吗？这些事情的意义都与今天教会的建造息息相关。长老们，你们真知道成圣是什么？你们真知道今天在神的建造里所用的木头是什么？也许你晓得木头是表征人性，但你知道如何来雕刻人性？许多长老从来没有想到这些事情，所以他们没有这些事情的知识。然而，长老们多半都有一些知识，但他们没有聪明。假设在教会里有一对弟兄姊妹在婚姻生活上有难处，他们一直彼此相争。你们做长老的真晓得他们的问题吗？也许你们对于他们知道的不少，但你们真了解他们的情况吗？也许你们只晓得他们外面如何行事为人，却不晓得这种情况的由来和内在的原因。你可能一点不晓得他们背景的影响，这表明你可能知道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事，却没有真正了解他们的情况。也许有些长老能够了解这对夫妇的难处，然而他们仍然缺少智慧，他们没有智慧来帮助这对夫妇在生命里长大，并且更多得着基督。要建造教会，长老们就需要知识、聪明、智慧。如果众教会里所有的长老都有知识、聪明、智慧，过不多久，众教会的光景都会是荣耀的。每一个教会对于新耶路撒冷都有丰富的预尝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不是依赖字典上对知识、聪明、智慧的定义。在教会的建造上，我所体认到知识、聪明、智慧的不同，是来自多年的经历和观察。我们可以用家庭生活来进一步说明知识、聪明、智慧的不同。照顾孩子是一个重大的担子，严肃的责任。做父母的，尤其是见母亲的，首先必须知道孩子的光景和情况。然后父母必须晓得孩子的动机、愿望、性情、性格、环境。父母亲必须考虑所有的因素，包括亲戚和家庭背景的影响，这会影响对孩子的养育。然后他们必须仰望主，并求他赐下智慧。他们可以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与孩子有关的事，他们的性情、性格、环境，我们也有一些了解。主，赐给我们智慧，好知道如何来照顾他们、养育他们。我们要合适的养育孩子，就需要知识、聪明、智慧。教会的建造原则也是一样。 倘若我们要让主用来建造教会，就需要知识、聪明、智慧。没有一个人的著作能够与圣经相比。圣经乃是一本充满了神圣智慧的书。照圣经来看，最尊贵的工作就是建造神的居所，并制作所有的器具。这些器具乃是描绘基督和我们基督徒的经历。为着执行建造教会的尊贵工作，就是建造今天神在地上的居所，我们必须被神的灵充满，有智慧，有聪明，有知识，能做各样的工。我们有了合适的知识、聪明、智慧、技巧，才能够执行建造神居所的尊贵工作。本篇信息不仅仅是为着长老的，也是为着各种年龄的众圣徒，包括年轻的姊妹们。我们不是一个组织，我们既没有平信徒，也没有圣品阶级，我们都不过是神的子民。因此，我们都可像比撒列、亚和利亚伯和心里有智慧的人，神已将智慧赐给了他们。我们都可能成为心里有智慧的，并且有分于建造全宇宙中最尊贵的建筑——神的居所。本篇信息不是一篇道，也不是普通的圣经教训。我的负担是要由这些经文给你们看见，神心头上的究竟是什么，以及他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。主渴望在地上有一个居所，他要他的子民被灵充满，有知识，有聪明，有智慧，有技巧，为他来建造这个居所。我能够做见证，我盼望因着在主恢复里的众圣徒，尤其是因着青年人，主能做许多的事。青年姊妹们不要说，哦，建造教会这件事与我们毫无关系，我们是还在就读中学的青年姊妹。这是长老们或年长圣徒的工作，我们不要这样来看事情，反而我们都必须晓得，建造教会的尊贵工作乃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，我们都必须宝贝主论到建造他的居所教会所说的话。我盼望你们不会轻忽本篇信息，愿我们都看见，在建造神居所的尊贵工作上，在神心头上的是什么。愿我们也看见，我们需要被神的灵充满，有知识，有聪明，有智慧，有技巧，使我们能够从事建造的尊贵工作。